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的范围要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主题的内容要谈到啊，福音的工人，啊，福音的团队。在第二章啊这个部分呢，啊，继续提到了啊，保罗他信主之后。他没有上耶路撒冷，而是留在大马色有3年之久，来为耶稣做见证。他啊，到各会堂也向啊犹太人来传讲哦，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啊是基督。哦，那当时的人呢啊，并不能够接受，甚至要杀害他。所以不得已呢，他就离开了，哦，这个耶路撒冷。那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有几次的上到耶路撒冷。那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哦，这里提到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在这里提到保罗上耶路撒冷。那这次保罗他上耶路撒冷是第几次呢？因为在使徒行传有几次记载到保罗他上耶路撒冷。虽然这里有提到过了14年，这个14年是从他信主开始的14年呢，还是他已经过了3年的马其顿过了3年的大马色呢才上耶路撒冷这里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只能来大略的知道保罗他上耶路撒冷主要的时间跟目的。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这里记载到保罗他有几次上到耶路撒冷去。除了在第九章，第九章的这个26节，九章的26节这里提到了。保罗他信主之后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想与门徒来结交，能够与这些使徒来认识但是他们并不能够接纳他都还很怕他也不相信说他已经信主成为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他成为大家所排斥的这个扫罗只有这个巴拿巴愿意接待他接纳他也透过巴拿巴的这个牵引让扫罗能够来见使徒所以在这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就有提到说他跟基法就是彼得呢有同住了15天之久，也见到这个主的兄弟这个雅各这是他信主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情况。那他也很积极的在耶路撒冷来放胆传福音在29节使徒行传九章的29节这里保罗是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所以保罗他很积极的 到各地方要为主耶稣传福音，他能够放胆来积极的传讲耶稣基督。那他有受过了法利赛人这种辩论的一个技巧所以人家要跟他辩论呢都赢不了他，他是有口才有这个辩论的这个能力，虽然能够辩得赢他虽然没有人能够辩得赢他，但是他们也不能够来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甚至想办法要杀害他。所以在30节弟兄们知道了之后就送他去到该撒利亚也打发他回家回去他的家乡所以第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呢是想要跟门徒来结交，但是呢却被这些门徒呢给排斥还是惧怕他。他也在耶路撒冷想要把握机会来传福音虽然这个都能够在他讲的内容里面胜过别人所提出来的反驳，但也不能够改变他人来信耶稣，甚至想要来杀害他，所以他就不得不呢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在过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有这个巴拿巴呢要想要把他这个带领出来成为这个福音工作上很好的一个工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呢这里记载当时的教会在安提阿这里呢是非常的兴旺。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差派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来做牧养。那巴拿巴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在11章24节提到了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巴拿巴他是一个财主是一个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服事的热忱所以他受到了差派，不只去这个牧养安提阿的教会的信徒，也去寻找这个扫罗。25节记载他又前往大树就是扫罗的故乡去找扫罗也让他找到了。那他特地到大树去找扫罗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带领他成为是这个福音的同伴他的同工所以借着他的牵引在安提阿这里他们能够有一年之久的时间大家慢慢的接纳了他他们也成为一个很强的这个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因此这些门徒的聚集就被称为是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来做开始的。所以这个巴拿巴他牧养了安提阿教会，也带领他们兴旺，更也来找扫罗加入了这个服事的这个团队里面。在27节继续谈到了在那些日子里面 有几位先知啊，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了安提阿，那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哦，他站起来，借着圣灵啊，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了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里是保罗第二次他上耶路撒冷，那他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送捐项、哦、来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因为当时有发生了大饥荒，所以、信徒呢、因为饥荒的缘故，生活就陷入了贫困、哦、那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分彼此、哦、虽然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受苦，但其实是所有信耶稣的信徒教会也受苦、哦、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带着信徒爱心的奉献、这些款项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交给、长老，能够来分祭给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保罗他信主之后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是要将这些、奉献救济的、捐项呢、来交给、这个教会的长老去关心、来照顾那些贫困的人。好，那等到完成之后呢、在14章的25节、14章的25节提到了、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也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他们回来又多了一个人，就多了这个马可，能够跟他们一起同行，来到了安提阿这里。这是完成了第二次上耶路撒冷，这个办完了供给的这样的事情之后的一个过程。那第三次呢，保罗上了耶路撒冷，是他已经受了差派到海外去传福音、这个结束之后呢、造成了一些、这个纠纷。是什么纠纷呢？在使徒行传的15章，使徒行传的15章、的第一节，15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里提到保罗第三次他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未来为、这些、外邦人来信主的这些门徒啊，他们、需不需要接受、这个摩西的条规，就是受割礼守律法。因为有人也去传福音，但是所传的呢是要求他们要守这个割礼的条规才能够得救。那这与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有相当的冲突，所以跟他们争辩呢也更造成纷争。所以于是啊他们就就定规派保罗跟巴拿巴做代表上到耶路撒冷去，要去见使徒跟长老，能够来讨论 达成决议，那这样在福音的教导上才能够让人有所依从，有所这个遵行。所以从这三次保罗他上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刚信主的时候，是要能够与门徒结交，能够让人接纳他。那第二次呢，是跟巴拿巴送这个捐助的款项去救济在饥荒中的这些门徒。那第三次呢，是为了这外邦人他信主需不需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样的一个争议呢来上耶路撒冷。那从这三次的上耶路撒冷的行程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所说的，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那第二节说呢，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这里没有清楚的标示到底是保罗第几次的上耶路撒冷，是第一次呢初信主的时候，还是第二次送捐款的时候，还是第三次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这个争论。虽然没有明确的来解释这个什么第几次上耶路撒冷，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内容里面可以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去有了这些同工，那他上去的目的也是要来陈说所传的福音，也向有名望的人来见证他们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的见证。这是保罗要能够让在当中有这些假弟兄来破坏做了一个防护性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从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我们看到保罗他福音的功能，也是他福音的团队。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所代表的是外邦人的福音功能，也是向外邦人宣道的福音团队。在保罗的同工里面呢，有巴拿巴也有提多。那巴拿巴我们刚才介绍到了，就是能够提拔他，也能够带领他跟其他的使徒一起来这个认识的很重要的这个同工。那巴拿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的家乡在居比路，也是他们第一次海外宣道的旅程的第一站就是往巴拿巴的故乡去。他原本是一个财主，他乐意的将他的钱财给奉献出来。 他也能够发现他有恩赐，就是能够劝慰人。所以使徒取名将他取名叫巴拿巴，意思就是劝慰的意思啊，劝慰者的意思。所以巴拿巴是保罗很好的同工，保罗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神要用他的一个机会，就是能够牧养、勉励、劝慰人，也能够提拔这个适合的人才。所以他提拔了保罗，也提拔了这个马可。马可是跟巴拿巴是有亲戚关系的。起初这个马可呢，还在第一次宣道的旅程半路来绕跑，所以第二次巴拿巴还要再带着马可的时候呢，保罗就很有意见，两个人也大吵了一架，因此呢，就在第二次的时候，保罗是另外拣选了希拉跟他同行，那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就回到了第一次所行的这个旅程，继续来去传福音。过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马可是与他在传道的事上有益处的。所以巴拿巴有培养选拔人才、训练人才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是我们在教里面呢需要能够来寻找的这个功能，就像有巴拿巴的恩赐一样。那第二位福音的功能就是提多。提多呢，他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保罗带领来信主，并且也能够训练成为一个传道人。在保罗的这个服事里面呢，他也被安排前往牧养格里底教会的这个牧者，也帮助了这个在耶路撒冷要捐助穷人的这个事工一个很好的助手。我们来参考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保罗来传福音给提多，是按着我们的共信之道。那这个共信之道就是大家共同必须要遵守的，是真理，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这个道理。所以别的福音呢，就是偏离了这个共信之道。所以提多就是在这个共同遵守的道理之下，好像跟保罗是一个父子关系，属灵的一个情谊。那保罗也交代提多留你在格里底是要完成那些所交办的事情，并且在教会里面也要能够设立长老来牧养群养。那除了这个提多 受保罗的一个托付来牧养格里底以外，他也负责了这个捐助的工作。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了提多，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提多成为保罗的送信者，将保罗的书信呢来送给哥林多教会，也从哥林多教会那里的情况捎来的信息来告诉了保罗。当时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担忧，在第七章的第六节记载到，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十三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的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所以提多也是保罗所信任的这个工人，能够传达保罗的信息跟书信，也能够忠实的来传达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一个感受。所以提多也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使者，也能够很忠心的来服侍神。那这两位都是保罗的好同工。那保罗也借着有这两位得力的助手，使他在福音的工作上更能够有得力的一个帮助。在这个服事的团队里面有保罗，有巴拿巴以及提多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成为传福音以及能够维护福音真理的很好的同伴。所以保罗这次他上到耶路撒冷去是要能够表明他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所做的见证。我们回来看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在第二节提到他是奉启示上耶路撒冷的，要把外邦人中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第一个是要对弟兄们陈说就是公开性的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那第二个呢是背地里的对那有名望的人说这是私底下来跟这些教会有名望的人在教会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这些领导者来陈说来解释他在福音的工作所做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报告。所以保罗在海外宣道的旅程最后都会回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一个行政的中心，也是使徒长老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在行政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挥中心。所以当保罗他去传福音还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向这些教会的领导者能够报告陈说他在外邦人中 传福音的一些这个见证还有实际信主的这些门徒他们的情况。那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能够防备防备他所做的工作是徒然的，就是没有效果的。那外邦人能够来信主是保罗很重要的福音的目标所以他特地带了提多来同去就是要能够做见证让人能够知道外邦人信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提多，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也没有受割礼，同样也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也是一张很好的传单那保罗所做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维护真理因为在教会当中有那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所以当时教会有假弟兄，也有假师傅，也有敌基督的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各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养跟这个维护真理呢，都是要防备这些没有正确动机有不良企图的这个假弟兄假师傅，因为他们是要来破坏，他们是要来窥探并不是真正的要来寻找得救的门路所以这些假弟兄他们要来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让我们又回到过去做奴仆的这个身份里面。但保罗也没有退让在真理上呢是很坚持，是没有这个退步的这个余地。所以保罗他在外邦人的宣道工作上是为真理很竭力的在争辩。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犹太人的宣道上也有以彼得做代表的这个犹太人的使徒所以接下来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呢，这是提到这个犹太人的宣教的一个工人也是宣教的一个团队那以彼得为代表，还有当时在教会成为柱使的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个人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们来看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使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里记载两个宣道的团队跟工人呢，能够彼此的结盟，能够同心合作的为福音的事工来努力。这以这个外邦人宣教的团队，就是以 保罗为代表，他的工人有巴拿巴跟提多。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向犹太人宣教的工人，宣教的这个团队有彼得、有雅各以及约翰。这是神感动彼得，叫他能够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就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那在福音的工作上，神不以外貌取人，不管有名望的人还是这些教会的柱石，他们都没有影响干扰神要传福音，神要福音给什么样对象的人。这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要拣选人也是不以外貌取人，这是神拣选人要让人得救恩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第七节，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差派撒母耳要去这个高大卫为王。那撒母耳还并不知道这个大卫是谁，只是来到他的家，然后先看到了他的兄长在外貌跟身材上都是非常的适合，就心里面觉得说那一定就是他。但神告诉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也不看他的身材，这不是神拣选人的条件。神要拣选人是看人的内心，所以跟这些使徒要传福音的这个条件是一样的。神不看外貌，神看人的内心。所以神的拣选以及神要让什么人得到救恩，都有神的主权。神没有说像人一样看外貌看外表，认为你适合，那你就应该得救，不是像人这样的一种选择。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最不可能来信主的，那既然他可以成为信主忠心服侍主的这个仆人，就好像我们看到保罗一样，大家都不认为他是会一个信主的人，但过后却成为一个很忠心服侍神也愿意为主牺牲奉献的使徒。所以神不以外貌待人，神也不偏待人，连那些外邦人哥尼流也都是主所要拣选的对象。所以我们在宣道的工作上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先入为主，还是以自己的主观来认定到底要传福音给什么样的人。那保罗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面，一开始呢是以这个单枪匹马个人呢去做宣道。所以他在信主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都很极力的来靠他的口才来去与人争辩，能够强迫的推销，要灌输人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以他受过训练又有口才，那人跟他谈论一定辩不赢他。那虽然他能够在口才上 胜过别人，但别人也不能够接纳他、接受他，反而是要取他的性命。经过了历练跟学习之后，他能够懂得能够以同工来合作，以一个团队来做宣道的单位，这样的果效就让他能够看得出来，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不是以自己为英雄，能够来成为一个这个宣道的一个果效，所以他能够学着在福音的工作上，能够寻找同伴寻找同工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不是自己大发热心，让别人也不能够跟你一起同工服事主反而我们要能够学习跟其他的这些同伴来相互合作一起来为神热心兴旺福音，将微弱的力量能够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宣道的一个这个团队，这样的果效才是长久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才是能够有果效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所谈到的福音的功能有他所拣选一起服事的神所拣选一起服事的这些同伴，那也更有跟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他来做一个合作那对于犹太人以及对于外邦人都是有一个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做参考做学习在我们的宣道事工上很好的一个例子模范感谢主，那我们这一节的课程就到这边那我们起同心默祷。阿们。